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16篇，标题是交易高手自序，如何利用周末功课提升效率。本篇导语，作为一名成功的交易高手，马丁平时会利用每周周末时间对全球各大指数进行深入反思，锁定下周交易重点。本篇开篇，马丁笑嘻嘻地走进我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营地，带着全班最好的电脑设备，慷慨地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。晚餐时，他为自己的同桌点好酒，狂欢到很晚。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清晨在海滩上跑步，但总是第一个到教室吸收信息，提出问题，并与其他营员分享想法。我每个月都会在纽约的公寓里召开营员会议，我们回顾市场，分享心得，外出就餐。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本地人，偶尔也有外地营员出差，正好赶上会议，营员从国外飞来的情况很少见。马丁不断从维也纳飞来参加我们的会议，购买电子设备，参加城里的每一个派对。马丁喜欢聚会，但他同样喜欢工作。在圣马丁岛的一个星期五，当我离开派对时已经过了午夜，我倒头就睡，而马丁却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。不过当我在八点前醒来时，我看到马丁已经在阳台上用电脑做作业了。第一节，在互联网上交易股票。1988年，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，家乡银行的经理为我们班创建了一个虚构账户，用于在奥地利股票市场进行交易。股票在我国并不流行，人们把钱存入储蓄账户，只有约 4% 的奥地利人是股东。我家没有人拥有股票，我也只是隐约听说过股票市场。我们班开始交易我们的20万先令，约获2万美元账户。方法是选择听起来不错的股票买进，从不做空。到了年底，我们盈利了大约50美元，经理把这笔钱以现金的形式发给了我们，作为毕业晚会的奖品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有办法从市场中赚钱。在接下来的10年里，我买了一些股票，通常是在听到提示或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之后。那时许多奥地利股票每天都有一个固定价格，要买进或卖出，我会去银行，那里的职员会拿出一台打字机来接受我的指令。几天后，你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从未赚过钱或赔过钱，也从未想过要把交易作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我在大学和学生时代忙于工作，后来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，负责 IT 部门。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国人 IT 教练，为奥地利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老板工作，帮助他们解决业务和国人电脑问题。我继续为两个客户提供咨询，因为我喜欢与他们打交道。1998年，在互联网上交易股票成为可能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1999年2月，我开设了第一个互联网账户，并开始对技术分析感兴趣。我和一位来自西雅图住在维也纳的美国人关系很好，我们开始在网站上看图表，非常基础的图表。他一直在读股票或商品技术分析，有一天他买了一个 MetaStock， 想用那本杂志上的东西来做分析。我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他的盗版。现在我意识到，我们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分析。我在画颜色线，但他们让我感觉良好。我全职做我的生意，当市场走我的路时，我就看图表，当市场不走我的路时，我就忽略图表。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，在2000年3月泡沫顶峰时，我的3000美元电子交易账户已经增长到4万美元。我在东欧讲授商业管理讲座，有时会向东欧人展示我在股票方面所做的工作，他们很喜欢，因为他们知道免费的钱就是从哪里来的。当 Broadvision 从275美元涨到285美元时，我正在布加勒斯特，它是最终帮助我的账户从4万美元的峰值回到3000美元起始值的公司之一。我为什么要把钱还回去？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损失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拿着一罐食物的狗。狗知道里面有好东西，但不知道如何打开。我意识到，我花了11年的时间来瞎折腾。我一直有一个人生规划，35岁之前坐在一个小岛上，没有工作。我当时已经是奥地利最成功的 IT 顾问之一， 但我意识到35岁就退休，仅靠收入是行不通的。我是公司的合伙人，但离我的目标还很远。我并不想停止工作，我认为自己是个工作狂，但我不想为客户工作，我想要更多的自由。在一年内将账户资金从3000美元增加到40000美元，似乎更适合实现我的目标。我决定再试一次，这次一定要做对。2000年底，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第一次去澳大利亚旅行。我喜欢奥地利的夏天，但一直想找个地方度过寒冷的季节。我们去澳大利亚是想看看，如果我的坐拥岛屿的目标实现了，澳大利亚是否适合作为冬季旅游目的地。我们去了两个星期墨尔本、阿德莱德，在巴罗沙谷买了一点葡萄酒，然后去了悉尼，在道格拉斯港的海滩上玩了5天。那次旅行，我一心想着交易的下一步。在墨尔本，我走进投资书店，发现了一本以交易为生。这个书名让我眼前一亮。我可以不被维也纳的客户束缚，而是以市场为生。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在澳大利亚待6个月，而不是像大多数人度假那样只待2周。我开始标注页面，设计电子表格，为指示器编程，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。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编程都是超级正确的。我开始把技术分析、心理学和资金管理结合起来。交易并不那么简单，这两张图片是马丁在参加第一次交易员训练营前后的电脑截图。在图表上添加更多的线条只会模糊价格的信息。一些简单的技术工具比满屏的指标更有用。第二节，交易已成为一种激情。整个2001年，我都在忙于实施以交易为生一书中的技巧，并且是第一批购买我的交易室的读者之一。当时我还没有见过你，但我仍保留着一本你的亲笔签名，感谢你成为我的第一批读者之一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，用于交易的时间不超过 20%， 大部分是在深夜或周末。2002年读完我的交易室一书后，我大约有 30% 的时间用于交易。我听说过交易员训练营，知道总有一天会参加，但2002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我认为营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不想以一个白痴的身份参加。我希望能够从中受益，甚至参与讨论，之后再把注意力转移到交易上。200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，我正在清理我的电子邮件，突然收到一则通知，说2003年3月将再举办一次训练营，因为在1月份训练营中被冷落的交易员们正在敲门。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为我准备的，花了2天时间协调我女朋友能否请假陪我一起去，然后我就报了名。虽然我读过书，但在课堂上还是无法与之相比。我有过几次啊哈和哇的时刻，准备了一长串要做的事情，要实施的改变，要添加的规则，要购买的额外软件。我的屏保之一就是夏令营前后我的标准图，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，摒弃了废话。我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，一旦我的工作有了正确的方向，我就飞到纽约参加你们每月一次的营员会议。我一直是美国的粉丝，学生时代曾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学习过一个学期，也参加过一两次电脑展。我努力提高自己的交易水平，以便能飞到纽约说，看，我做得还不错。我是2003年6月来的，当我们在周六早上共进早餐时，你提到了几个我可以轻松解决的计算机问题。我们在你的电脑上研究了几个小时，然后我请你花几分钟时间看看我的交易和图表，收到了关于如何改进的很好的反馈意见。你告诉我，你计划在8月飞往阿姆斯特丹探望朋友，然后租一辆宝马敞篷车，驾车穿越德国和瑞士，在米兰换车，你的朋友将在那里担任国际赛艇比赛的教练。我自愿帮忙，但发现根本租不到好车，更不用说在欧洲单程租一辆宝马了。于是我说，听着，我有一辆奥迪敞篷车，让我载你去吧。你来维也纳时，我正试图组织一个本地交易伙伴网络，有10个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，有些人甚至从其他国家飞来，但这个网络还是失败了。几乎所有人都是来听迈尔德博士讲课的，却没有任何贡献。也有几个例外，比如从法国来的澳大利亚营员尼克。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周六上午， 你可以和我正在研究市场行业团体和指数。你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清单，现在是在市场上做多的时候了。接下来的工作成为我们每周标准家庭作业的核心内容，回顾指数和组别，找出最有趣的，然后在这些组别中寻找股票。我们三个人整个周末都在工作，最后运用风险回报比率选出了未来一周最有吸引力的五只股票。我记得我问你周一是否会交易，你说当然，否则为什么要在周末工作呢？我开始每个周末都做这样的功课，以便更好地控制自己的交易。如今我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更好的交易者，即使下半辈子有足够的钱，我也不会停止交易，交易已成为我的一种激情。我不想整天坐在别墅的阳台上，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交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近年来我一天也没有落下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我每天都会上网研究市场。我的周末功课是我交易的核心。我对大约120个美国和国际市场指数以及大约250个美国股票行业类别进行评级，以决定我对市场的看涨或看跌程度。我寻找任何可交易的变化，即其他交易者尚未发现的可能对我有用的变化。在找到看涨或看跌的股票组后，我会寻找他们最有趣的多头或空头候选股票，然后将我的首选股票放入交易总管，建第六章，选择我要交易的股票。我还使用一些扫描工具，我在中设置了一个搜索 MACD 柱状图看涨或看跌背离的程序，设置了一个脉冲翻转为绿色或翻转为红色的扫描程序，诸如此类。我使用交易总管中的红绿灯来表示我的看涨或看跌程度。我制定了每周例行计划，周末进行分析，周一或周二进场，临近周末开始出场。我不必全力投入，也不必背上沉重的包袱。如果没有好的候选股票，我宁愿在那一周靠边站。有时在屏幕前会适得其反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变得焦虑或情绪化。我可能在周末制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，周一早上就开始交易，而就在这时，市场开始与我背道而驰，让我感到不安，觉得自己在周末所做的事情很愚蠢。如果我退出，市场通常会再次转向，做我一开始预期的事情，那时我在周末还很平静和放松。我开发了一种做马丁的技巧，远离屏幕。在维也纳时间下午3:30美国股市开盘后，我穿上交易服，坐进我的双座敞篷车，叼着雪茄去兜风。做马丁不仅在日内有效，在长期也同样有效。如果我觉得自己没有优势，我宁愿什么都不做，也不愿为了活跃而交易，结果被打败。2005年4月，我无法决定是做牛还是做熊，于是和一个女孩开车去了蔚蓝海南。如果我留在维也纳交易，那一周的一切都会对我不利。不过即使我在做马丁，我也总是在一天结束时看看图表。我所需要的只是我的笔记本电脑，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上网已经变得很容易。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又不一定非要扣动扳机。我的交易室系列第16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：如何训练你的心智，管理你的情绪，增强你的决策力，并实现利润最大化，成为精明的交易者，拥有正面优势。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